这里是挪威激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激荡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9月27号，公元2016年11月2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刘汉成教授谈用中国的古籍和公文探讨对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第六部分。在今年4月于台湾举行的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上，原香港城市大学的刘汉成教授做了专题报告，主题为西藏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是否存在。刘教授首先厘清了西藏与中国的历史问题，而后以史料分析来证明了中共的说辞自元朝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之荒诞。在前五节播出的内容中，刘教授以明清的官方文件、类书和正史事例推翻了中共的说法，证明西藏并非明朝的领土。而在演讲内容的第六也是最后一部分中，刘汉成教授以清朝典籍中的人口数据来推翻了中共宣称西藏为清朝领土的说法。西藏志的介绍。
1750年这本书西藏志两个版本，一个大陆版，大陆版讲的是译名，不晓得谁做的，另外一个台湾版，台湾版呢讲了一个名字出来，可是这个东西呢究竟是谁也搞不清楚。这个台湾版呢，它前面是康熙康本引进的，你看它是康熙年赢的书，可是里面一句就讲乾隆有什么事，你说你看如果是康熙赢的书，怎么会有乾隆的东西出来呢？所以台湾的那边肯定是不对的，可是大陆那个东西也就承认，事实上不晓得是谁写的。好了，里面就讲了，把这人口讲出来了。你看，首先这个书就跟大仓颜书的第一是不能比的。刚才那什么大明统一志啦，什么大清会典啦，那些都是次书，都是有名有姓的。这种书我不懂是谁写的，连大陆自己也承认不晓得谁写的。不过里面倒是也讲了，乾隆二年诏送李方晏入统一统治。可是事实上明朝一统治是没有那个数据的，这本书不晓得是怎么讲的，这个不过他就把这个数字都讲出来，这个数字很重要，我要请大家真的要注意这个东西，要请大家做一点算数才可以，因为你要这个是难以置信，就是中国造假到怎么样一个程度，你必须要真的。你有没有看到西藏志成书大约年代，然后属于达赖的数目，属于班禅的数目，你们看到302560121438，就是那些数目，请大家核对一下，这些数目就是西藏志第一行的数目，请大家核对一下，对不对？你必须要一行一行看，你才晓得西藏中国的那些西藏史料是多么的。
中国学者魏源著作《圣武记》疑似不正确引用西藏志。
第二段是《圣武记》魏源，这个魏源的重要性你去百度可以很轻易的可以去核实，魏源是中国认为中共政府高度赞扬一个爱国学者，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且他这个魏源的一个全集在差不多100年之后，1845年之后呢，那请你看看啊，你那个数字啊，是这个数字啊，你再看这个数字啊，所以就是说这数字是啊，这过了100年之后呢，还是同一套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呢，这个是乾隆二年诏送李方晏入一统制，首先你去查一统制是没有西藏的数字的，已经是等于不正确，诏送李方晏明明就是故意就是等于是作弊，因为怎么样呢？诏送李方晏谁诏送的？你总要有一个人诏送。好了，你看这个东西呢，这讲法就不一样了。 是距乾隆二年李方彦造册，这边是不一样，一个是人家算的送给李方彦，这边呢就说是李方彦造册的。好，先相信他来，不要说不相信他。不，总而言之呢，啊，数字是一样的。
两百年间，西藏志、圣武纪和清史稿皆用同一套西藏人口数据。
好了，再过了大概几乎一百年了，1920年清史稿，那个清史稿编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中国的那个体例是很严格的，正史的体例就是说，你在本国把全国的领土都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就把它的税收、人口都讲得很清楚的。你去看清史稿的话，它那个地理那部分的话，没有讲西藏的人口。那西藏的人口是讲在什么呢？列传三百十，是到了最后的那卷，把清史稿这一卷呢，就把这个数字呢塞入进去。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在那里去看这些数字啊，然后比你这个第三行是不是同样的数字？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两百年来的话，从头到尾呢，就是用一套数字呢，它的来源呢，就是说这个名字连作者都不晓得，你本事不管哪里跑出来本事的一个数字呢，就用了。一直到清史稿刚才说的这边是赵尔巽编的，赵尔巽当时是跟赵尔丰两个呢，是中国边疆问题地位最高的。他有当过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家都晓得了，是西藏最讨厌的一个清朝的一个官员。后来他又做到东北的总督，然后就成为国史馆的主编，编国史。中国编国史是一个很大荣誉的一个东西。你这个赵尔巽的话，你这样的一个官吏，这样一个地位的话，中国有什么史料关于西藏？刚好他又是做过四川总督，中国有什么西藏史料？他应该很清楚的。可是你看，他到了1920年的话，他可以找出来的那个西藏人口数据呢，还就是1750年的同一套数据。也就是这个原因呢，他不敢把这个数据呢，依照中国的体例呢，放在中国的领土里面，就是地理，他只能在后面塞一个翻布，就把这个呢，而且你看、啊，他塞了这个东西的真的根本就没有讲来源。你看别人呢还讲一个来源，这个来源还是了不小的啊，反而到什么赵宋李方彦呢，到了这里的话呢，他只是说统计达赖所辖多少多少，来源呢不提。如果你是看中国的体力的话，在正史的话，人口你一定要讲年代的，因为你讲年代什么意思呢？我那里讲你这个人口每年变的，你看这个东西呢连年代不敢讲，而且因为他是编正史，他不敢胡吹，他连这个什么赵宋李方彦都不敢讲，因为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就弄了出来。那这个代表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连跟西藏要一个人口的资料都没有，所以要在国史、要在正史里面呢，找出这点东西出来。
中共的史著《达赖喇嘛传》错误百出。
可是这个不是最好笑的，最好笑的还在害后面了。最好笑的在什么呢？头三行是讲西藏志、圣武纪跟清史稿的，第四行是达赖喇嘛传。达赖喇嘛传的那个原文呢，把它印在基寺，你看了吗？基寺是这个，就是中共的史著了。我不晓得大家如果对中共的西藏的那个史著有认识的话，你应该晓得达赖喇嘛传是一个很权威性的一个，被翻译成为藏文、蒙文、英文、德文。他的那个作者牙寒章是内蒙古大学的副校长，是中国的最有地位之一的一个藏学的一个权威。这个是他写的。好了，我们要看他怎么写啊。根据后来圣武纪，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圣武纪呢？刚才不是讲这个圣武纪吗？因为这个圣武纪是牙寒章拿来做根据。他没有援引原来的西藏志更旧的，他援引圣武志，所以你这个圣武记的那一段是印在这边，然后呢，这个达赖喇嘛传的印在这边，只有跟这边看一下，对照一下，看他这个是怎么引 记载的雍正十一年，雍正十一年啊，西元1433年，五世达赖报礼拜面的侍卫，当时权杖属于喇嘛方面的喇嘛是多少？多少？多少？属于寺庙的农奴共为12万，其中属于班禅方面的农奴为多少？首先比一下，你首先这个你会觉得很糊涂，不是糊涂，不是糊涂啊！你去比一下这两段，给你比一下这两段。你去看这个第四行的，如果你把这边的中文，这边的西域，把它算一下，就是第四行，也就是第四行的诗字就是跟第一行的诗字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呢，从1750年到了1963年，到了中共解放西藏之后，他们所有的清朝的诗句还就是200多年来呢，还就是那套诗句。不同的呢，就是呢，把百姓搞成了农奴，而且不只是这样啊！你看他还了不起，这个法力很高强的，比孙悟空，你要不孙悟空来抓一个汉拿一吹的话，哇，那千军万马就可以打妖怪。可是你看啊，他呢也是一样的法力，算了跟农奴不算，每户以五口气再查来乘一个五，所以呢农奴一共64万的，这你看多少农奴多凄惨啊！可是呢，你这个中国人在天天写这个话，完全是欺骗人。什么欺骗人？但是看你这读者不敢去查资料，你这样看，人家是说是以翻面造册，而且是乾隆的。他把它弄出来说是达赖大，看起来很权威啊！你看啊，我们中国多大的权威，五世喇嘛、达赖喇嘛来报你发言。可是你看啊，我们晓得是他的助手谋害他的还是怎么样？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去证实啊，你可以很容易去证实，你去把这个，你去百度就可以证实啊。五世喇嘛在1733年之前呢，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五世达赖呢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报达赖报礼三愿的，这个是鬼魂去报的。你自己去看就晓得，你千万不要相信我。所以啊，雍正十一年啊，五世达赖喇嘛是在1682年就去世的，可是他呢是说1733年，这边差了50年。所以这个就是说，他们不止说谎，而且是因为他们的心理实际上很简单，在中间就这样，你只要说西藏是中国的，你就写什么东西都没有人敢反驳你，就是那么回事。所以从这个东西啊，你说哎呀，你可能觉得这个是我刘汉成专门找人家的错处，这个小错处不是啊。中国你去看，因为我是可以跟。当然我们跟你们挑战没有用，因为你们事实上都是你是挑战你们的那些不赞成的，就是说你去问一下中共有哪个根据是说中西藏的农奴的数目，就是这个根据啊，我不是说是找他提出一个错，而是中国就只有这个根据。如果你去中国的那个网对不起那数据库去查的话，到今天为止说西藏农奴数目的话，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根据了，就是这个根据，它的根据就是哪？我这边啊，我在这边，我在那边的话呢，就啊，举出几个例子，就是说特别援引它。因为中国大部分讲这个农奴数目是根本就不想援引什么数字，但是跟你讲，就是很多就是有特别援引的，就是像这种例子，它援引的事实上呢，就是这个杨寒山的。还有些呢，不止这样，抄了这个牙山的钟呢，还要加盐加醋，这种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这64万农奴不仅要无偿供养30多万僧人，还要负担地方政府的各种赋税。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